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朋友，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在今晚节目中，我们要一起分享据说故事，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要和你分享的是德国在201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错会半生》，它的片名呢也被翻译为《不爱钢琴师》。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天才钢琴师拉娜的故事。电影的结构非常特别，整个故事的时间跨度非常短，几乎全部都紧凑地发生在女主角拉娜60岁生日的那一天。今晚呢，据说故事，多多就想为你说说这部德国电影的故事，也和你分享这部电影带给我的感受。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德国电影《错会半生》。故事的发生是在剧中女主人公拉娜60岁生日的这一天。拉娜是一位即将退休、性格孤傲，而且常常与周遭人事物格格不入的公务员。在电影的开头呢，是拉娜60岁生日的清晨，她原本想要从自家窗台一跃而下了结自己的生命，却被上门寻求协助的警察打断了。而这一天也是她形同陌路的儿子维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因为他即将在这天晚上举办首场的个人钢琴独奏音乐会，并且呢首演自己创作的曲子。然而身为母亲的拉娜却没有被邀请，她不仅没有收到音乐会的邀请，甚至连儿子的电话都打不通，因为她的儿子为了躲避她躲到了外婆家去了。因着不甘心被排挤在外，拉娜在这一天她领出自己所有的存款，买下了当天晚上音乐会所剩下的所有门票。她开始像发传单一样的将票发给她这一天遇到的每一个人，包括了她的前同事、街坊邻居，甚至是路上的陌生人。她试图想要以此证明自己对儿子的支持，并且也参与了儿子的重要时刻。随着剧情的演进，拉娜在城市里四处游荡，与不同的人互动，故事就像剥洋葱一样的逐步的揭开了拉娜与儿子维特这对母子关系的疏离，甚至近乎扭曲的真相。其实拉娜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位非常具有天赋的钢琴手，但是在30年前，他只因为严苛的教授说出了一句你没有天赋的评价，就使得自尊心极强的拉娜选择放弃钢琴，而这也成了他后半生挥之不去的阴影。放弃梦想之后，拉娜将自己毕生的执念还有热爱全部都投射在儿子维特的身上，他用极度严厉而且近乎残酷的方式逼迫儿子练钢琴。虽然维特长大之后如母亲所愿的走上了音乐之路，但是这份沉重的爱和期待却成了维特生命中沉重的枷锁，让维特对母亲充满敬畏和恐惧， 最终他选择逃离。音乐会前夕，拉娜来到儿子的休息室，在看过维特编写的曲谱之后，他依然习惯地发出严苛的批评，这几乎击溃了维特的自信，导致维特在音乐会开场前一度恐慌症发作，企图逃跑。而整部剧情的转折点应该就是在音乐会当天下午，拉娜遇到了当年否定她的那位老钢琴教授。当拉娜带着怨怼提起当年的往事时，老教授却一脸困惑，并且淡淡地对拉娜说，我的意见有这么重要吗？你当时要是真的热爱，怎么会因为我的一句话就放弃了呢？教授的这句话彻底地震撼了拉娜，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这30年来对教授的怨恨、对人生的放弃以及对儿子的逼迫，可能都只是在为自己当年的懦弱和逃避找借口。拉娜终于体会到自己错会了自己的半生。电影《错会半生》最后的剧情是，当天晚上的音乐会上，儿子维特顶住压力上台。虽然是一场成功的演出，但是维特在台上将荣耀和感谢都给了陪伴他、理解他的外婆和女朋友。而坐在台下的母亲拉娜再次成为一个局外人。当音乐会结束之后，拉娜独自离开，在空无一人的音乐学院琴房里，他独自坐在钢琴前，缓缓地弹奏起那首他放弃了30年的曲子。在琴声当中，拉娜与自己那充满遗憾、骄傲又孤独的前半生达成了某种和解。我想在这部长达90多分钟的电影当中，对人性还有家庭以及心理的挖掘非常的深入。看完《错会半生》这部电影，我的感触有几个面向。第一个面向就是创伤的传递。拉娜在年轻时因为权威教授的一句话，让她心中的音乐梦想破碎了。她不止放弃了音乐，还把这份心中的隐痛和不甘心转化为巨大的控制欲，使她非常严苛地投射在儿子维特的身上。想一想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受到的伤害，是不是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我们对待下一代或是身边亲近之人的方式呢？当父母亲口中说着我都是为了你好的时候，那真的是出于纯粹的爱，还是为了弥补自己曾经的伤害与不甘心呢？第二个面向就是拉娜放弃梦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热情还是怯懦呢？老教授对他的一句话击碎了拉娜30年来的借口。他说，如果你真的热爱，怎么会因为我的一句话就放弃了呢？是啊，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选择放弃某个目标的时候，是因为环境与他人的打击太残忍呢？还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害怕失败，所以顺理成章地拿着别人的否定当退路呢？拉娜这半生到底是被教授毁了，还是被自己的怯懦毁了呢？第三个面向就是，剧中拉娜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拿出她所有的积蓄，买下儿子音乐会的门票，到处发给人。这看似母爱的无私奉献，却更像是一种强力的情感勒索。因为她要所有的人来看她培育出来的成果，她也想让儿子维特知道，你的成功背后有我巨大的牺牲。最后是拉娜与自己的过去和解。和解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晚。拉娜错过了半生，错过了最好的年华，但是她的人生真的毁了吗？在电影的最后，她在空无一人的琴房里，终于在30年后再次按下琴键，为自己而弹奏。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在《据说故事》里，多多为你分享的是德国电影《错会半生》。虽然说这不是一部宗教电影，但是多多还是从其中所展现的人性困境，还有罪的本质，以及律法主义的反噬，以及最后的恩典与和解的微光，让我思考到信仰对生命的影响。首先是律法主义与恩典。拉娜在电影当中可以说是一个严厉的审判者，在他的世界里，没有达到完美就是不合格，就是羞辱。这正是圣经中所反对的律法主义的具体表现。就如同圣经上说，律法叫人知罪，但律法不能救人。拉娜用严苛的标准要求儿子，结果带来的不是生命的长进，而是叫人死的压迫感，因为他将自己的价值、自尊与救赎的希望全部都压在儿子的钢琴事业上。儿子的成功就是他的救赎，儿子的平庸就是他的末日。还有最后，他的儿子成功了，但感谢的名单里没有他。拉娜独自的走进空无一人的琴房，他坐下来开始弹琴。我的体会是，拉娜不再是为了取得教授的肯定，而是单纯的为自己按下琴键。他在破碎中与自己和解，他找回了起初的自己，他在自己的尽头之处醒悟过来，重新面对自己。我相信这在他接下来的后半生有了重新调音弹奏新歌的机会了。好，今晚呢，多多又为你分享了一部好电影，希望你喜欢多多的分享。我们就在下一次的《天使夜未眠》节目中再会。
当你识别每一个方法，人看不见出路的方向，心像风中灿灯微光，泪水湿透了夜的妆。别忘了天上有双眼睛，看顾你的每一份悲伤。当你觉得无计可施，他的能力正在上线。